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深深的知道你已经与我们同在。然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因为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缘故，让我们能够遇见你。主，让我们能够体察到你的同在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你的圣灵要在我们心中运行，将你的道，将你的话能够解开，让我们明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求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洗清。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啊看到马太福音第22章那一段撒都该人辩驳复活的事情，然后我引了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来做解释哈，为了要让我们熟悉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再把两段经文念一次，不过不是念的全部哈。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看主耶稣的回应哈，主耶稣的回答。前面是讲到撒都该人引了摩西所讲的话哈，来讲明事实上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第29节，马太福音第29章第29节到3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好，我们翻到后面路加福音第20章哈，我们也是念耶稣回答的话哈，从34节，我们念到第39节。好，耶稣说。至于33节、35节，有几个
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
为什么耶稣的回答说得好呢？连那些想要跟他辩驳的人都以为稀奇，因为耶稣真的是从永恒的眼光，或是从天父的眼光，或是从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些世人所发出来只是看到这世界的人的眼光的一个回答。他说这世界的人，我们看路加福音这一段呢， 这世界的人有取有价，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取也不价，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引了后面的荆棘篇的话。耶稣在引圣经之前呢，先讲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他的话中呢，先指明宇宙当中其实有两个世界，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这在一般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也很奇怪？我们人间的一切所见所闻，都或者我们经验是可以感悟到的实体，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全世界吗？这个全世界哪来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的差别呢？或是区别？因为从来没有死过的人曾经回来告诉我们，死亡的另一头还有一个世界存在。请注意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他虽然屡次的预言，他前面已经屡次预言他要被钉死，但是在第三天他要复活，表示他的死是真的死了，不是暂时的休克之后又活过来。所以他说他要复活的那种复活，就真的会是从死里复活，而不是就是没死然后就我们当中有护理长他知道这个差别有的我们听说了，就是说人心脏停止的时候还是有听觉，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暂时的休克还是怎么样？不是anyway他是真的死了，可是他为什么还有听觉？我是有点困惑。Anyway， 在这里主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我想这样子的逻辑推理应该说得通吧。只是在他还没有复活之前，这里是不是还没有复活之前，他就讲到现实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被死亡来隔开的那个世界，是我们现在的人所不知道的那个世界。而且主耶稣说我们哪些人能够进到那个世界呢？他说什么？他说是配得那世界以及从死里复活的人。好像有两个 conditions 有两个状况是需要fulfilled， 是需要去满足的。一个就是有一群人真的配得在神面前配得进入那个世界，以及这些人是死了，真的死了，而且可以到那世界里面成为活人。也就是主耶稣在暗示指的另外一群人是不配的，对不对？不算配的住在那个世界。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不算配的哈。以及没有真的从死亡里又复活的人，这样的推理应该说得通吧也就是这一群人不会知道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主这个也是同时也在说，死亡对某一群人来说不是终点，但是对另外某一群来说，某一群人来说的确是终点，因为他们不知道另外那个世界。 人一死真的是白了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对这种不能够不知道有那个世界的人来说呢，想当然哈，对这一群来说，这一群人来说，有取有价，及时行乐。有取有价代表就是说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的关系哈，所以才有取有价，及时行乐，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应该是最顶级的人生哲学。因为他们很聪明，怎么样好好的利用这个世界啊？这种人呢，我们一般称为叫做享乐主义的人，真的是很聪明，他们有很聪明的理论基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整篇讲到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有一段很叹息的话说啊，说到基督徒啊，怎么样的可怜？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若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基督徒若靠基督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只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因为既不能够尽情的享乐，懂得尽力的去抓住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处的聪明人，基督徒比起他们很可怜。不但不能够享受，而且还被告知哈，在教会里面或是在圣经上面被告知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受苦。那不是很惨吗？一方面又不能够及时行乐，一方面又要受苦啊。所以真的是两边不是人，真的很可怜。如果我们基督徒不相信死里复活，也不相信真的有那个世界的存在。不过还好，就是保罗因为认识主，也深信主，所以接着他深信主了，所以接着这段话说，基督徒会比众人更可怜。他会很坚定的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也就是人人都会死，但是在基督里的人却都要复活。并且在经文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最后呢，他能很理直气壮的咒骂死亡，说什么？死啊，你得胜的毒钩，神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了罪和罪所带来的死亡。在基督里必然从死里复活，而且可以成为算为配得进入耶稣所说的那个世界的人。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的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在讲完这个两个世界，两个 reality 之后呢，他接着说，在那个死亡另一头的世界里面，人不娶也不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像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也是就是在那里不会有神的孙子了。也就是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承受天国产业的儿子。他这里没有讲说是神的儿女哈，我上次已经说了，圣经其实好多处都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因为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所以在天国里面 我们女的哈，女性也是承受产业的，像儿子一样。在那个世界里面不再有死亡，当然也就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将一切都更新了。神要亲自与这一群人同在同住，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天父，做爱他们的主，而且跟死亡永远的拜拜了。那既然不会再死，也就无需要借着嫁娶来传宗接代了。在那里人人都是神的儿子。说到这里呢，我想象有一些人读到这里，一定特别是那些婚姻很美满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叹息懊恼。这个孔子不是讲食色性也吗？这是我们的本性，人世间 romantic 的那个性爱居然是在完美的天国当中消失了，那么永生的日子还会有什么乐趣呢？人世间最被称扬称颂的歌颂的爱情，竟然都在天国里面被剥夺了，那么情歌跟情话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整天在天国里面要什么永远的唱诗赞美神，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有人，我听过有人真的是这么说，包括我有一个南非的宣教士同工也常常会这么说，在天国里面好像很无聊，一直的更唱诗赞美神。其实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你们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大错特错，因为你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一些事情，或是把圣经解错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圣经要说的那个真正的意思，而且我们也不太信得过神的大能。主耶稣的这句话有两个重点，我们必须要来好好的查考。首先呢，他针对很熟悉圣经，撒都该人是不是很熟悉圣经？很熟悉圣经，但是没有读懂或是读通圣经的撒都该人，他说什么？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意思是什么呢？他接着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有一群人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推理说另外一群人是怎么样子。那他这里主耶稣也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他说神是活人的神，而且是不分年代，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虽然是祖孙父子的关系，但是在天国里面都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推理说，那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主对前面所说的那世界的人不能够再死做了更强烈的正面的申诉，指称已死多年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不但如此，三代在世间的人都以神为天父，为他们个人的主。这段旧约的记载的话，是出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到十五节。那个这里讲到说是荆棘篇，也就是在这长段的荆棘篇里面，神除了发声说我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之外，还一次提到我是你摩西的父亲的神，把他从一千年那个亚伯拉罕拉回到摩西的当代，说我也是你父亲，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他说我也是你父亲的神，两次提到我耶和华神是你们祖宗的神。可见死去的摩西的父亲，许多敬畏神的犹太人，已经死去的那些先祖们、那些祖宗们，都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还活着。因为照耶稣的话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这一点其实稍微的仔细想一想，也是会很清楚知道的。神如果是既然花那么大的功夫，对不对，拯救了他的百姓，然后以永远，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那他们怎么会，神怎么不会让他们永远活着呢？神怎么样用永远的爱爱他们呢？不是到他们死了就停止了神对他们的爱，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看来，他们继续的活着，继续的享受神的爱，是很合乎常、很合乎逻辑的啊，推理的。因为永不止息的爱才是真爱，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所以要让神的爱以及人对神回应的爱永远的活着，人当然要和基督一样，让神使信靠跟随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如果要让这一群信靠他、跟随他的人能够永远的享受神的爱，然后也能够回应对神的爱的时候，神是不是要使这些人从死里复活呢？而且从死里复活之后，可以一起跟神同在、同住、同行。所以有复活这件事情，合情合理，毋庸置疑，更是合乎神一向作风的风格。但是在人呢，很难明白这件事情，因为不明白神的大能，也不明白神在这件事上所显的智慧。这是主耶稣在讲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牵涉到人对婚姻嫁娶这件事情的想念跟爱慕之情，特别是在人间的婚姻非常美满的人，会觉得非常懊恼，怎么在天国里面没有这么美满又美好的婚姻生活呢？人世间在婚姻上面很又美满又兴奋刺激的那种性爱，在主耶稣所指出来的那个世界里面居然消失了，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大能所造成的盲点跟错误。 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什么，是神创造的，对不对？想想哈，神如果能够把旧的世界跟人间的性爱照得这么样的精美，而且又让人得到非常愉悦的感觉，他难道，他的大能难道不能够使用更高超的创意来创造出他应许我们去进入的那个新天新地吗？他既然能够在这个旧的世界创造这么美好的事情，难道他在新的世界里面不会运用他的大能和创意来造更美好的事情吗？比婚姻，比性爱更美好的事情吗？我们之所以对圣经以及对他的大能无知，便是因为我们如同喜欢，我讲一个比喻哈，我们如同一个小孩子很喜欢玩泥巴，那爸爸跟他说，哎，我们不要玩泥巴哈，我们要到海滩去，海滩有更好的沙滩，而且不仅是沙滩而已，你还可以到海里面去冲浪或是怎么样子。你对这个小孩子，他玩泥巴玩得非常高兴的小孩子来说，他会不会觉得很突兀啊？因为他无法想象在海滩堆沙丘或是城堡，以及能够在海上冲浪或是开快艇的那种乐趣。我是没有冲浪过，也没有开快艇过，连开车都没有，可是我可以想象在那个海上冲浪的或是开快艇的那种兴奋，那种乐趣，这种可以在海上或是海滩玩沙丘堆沙丘或是城堡，比起那个玩泥巴，是不是要好上好几百倍？可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他不太能够感悟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另外再讲一个遇到故事啊，这是我很喜欢的，而且常常讲，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讲过啊。有一个母亲呢，怀了一对双胞胎在肚子里面啊，我们想象了，这个是遇到故事嘛啊。那有一天呢，这一对他已经这对双胞胎已经在那个妈妈肚子里面大概有七个多月了。有一天呢，因为已经长出来那个可以看得见或是可以听得见的或是可以对话的那些感官啊，所以这一对双胞胎呢就有了一段的对话啊，他们在那里七个多月了。双胞胎 A 呢就对双胞胎 B 说呢，我偶尔啊听到外面的妈妈啊在说，我们在这个子宫跟羊水里面呢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长了，对那个胎儿来讲七个月已经很长了，但是呢妈妈说啊，当我们在这里十个月之后呢，我们就会经过一条黑黑的管道，然后就出到另外一个空间去。而且这个空间呢，不是用水来覆盖的，而是有看不见的空气在周围。而且这些空气非常的重要，在周围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四周环绕着我们，来维系我们的生命。而且那个空间呢，那个有空气的那个空间呢，我们要出去的那个空间，比现在我们的子宫的空间要大了好多好多倍。那这个 双胞胎 B 就跟那个双胞胎 A 说，那个世界会不会很稀奇啊？这个时候啊，那个双胞胎 A 啊，一听到这个双胞胎 B 这样子讲，哎，我是不是倒过来了？想倒过来啊。那个双胞胎 B 一听见呢，就忍不住就笑出来了，而且还讥笑这个双胞胎 A 说，你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啊？你是不是头脑长茧啊？有毛病啊？怎么会听信外面所说的传言呢？你明明在这里，怎么会听得见外面的传言呢？而且你也没有看到哈，我们的生命的现实状况就是子宫跟羊水，没有其他的。还有呢，一个就是妈妈可以供养我们的养分，而且已经维系我们到了七个月多了，我们已经在这边活了这么久了，哪会有什么经过十个月之后呢，就会经过一条黑色的管道来蹦出来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在这现在的空间已经活了这么久了，如果换一个没有水只有空气的空间，那么我们一定活不下去的。这个双胞胎 B 就这么这样讲啊。所以啊，我劝你啊，这个双胞胎 A 啊，你不要听信谣言，异想天开，还是乖乖的待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尽可能的过好日子吧。你听到这个遇到故事，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我们在地上活了七八十岁啊，我们觉得非常的，这个现实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哪来的那个世界呢？神起初所造的这个世界的确有很美好的地方，我们都不想死啊，我们都很想待在这个地方久一点。连神自己啊，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都会很满意的赞叹说，这个世界怎么样？甚好 ，It's very good 啊！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他说 It's good。当然了，创世纪第一章哈，我们要了解哈，第一章是一个诗体，一个 poetry 啊。第二章呢是比较是叙述文。所以你看到有不同的地方，其实是它的文体不同，上面的描述上面的差异。所以诗体嘛，就是有重复，对不对？神说要有什么，神说什么，什么说，然后神说是好的，什么，所以就有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啊。所以神在造了世界以后，都会说很好。可见这个世界真的很好，但是由于人类的背叛跟无知以及堕落，使得这个世界变得乌烟瘴气，凌乱不堪，一切美好的次序都变了样，连我们所珍惜的性爱也成了污秽肮脏的利器，在伤害践踏人。我常常觉得那些贩卖那个女性的那些人真的是很可恶，把世界上非常美好的东西啊，当成一种利器，来使它变得那么污秽，那么肮脏，而且那么践踏人。所以呢，因为现在的性爱已经变得这么样子的不堪哈，我们也就无法想象神真的有大能可以在没有性爱的所谓的那个世界创造出比我们一直都在歌颂享受的性爱 更美好，让人都有满足的另一种愿望吗？神会不会创造另外一种欲望，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复活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另外的欲望，是比现在的那个性爱，很美好的性爱呀，更让人满足的东西呢？了不了解我说的哈？人类啊，对神的爱跟他的智慧跟大能的胃口，真的小得可怜。我们不太相信神真的那么大啊！其实我们非常的愚昧，我们只要往天空一看，就知道神的浩大。但是我们在心里面，因为我们个人主义的那种膨胀的关系，我们常常觉得神并没有那么伟大，以至于我们对神的那种智慧的胃口也小得可怜。在这里我不禁就说，真的要停下来说，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不太相信，所以他们把死亡看得非常的恐怖，而且把今生抓得非常的紧，因为觉得那个复活那个世界太虚无缥缈了。即使在圣经上面常常看到主耶稣讲到那个世界的事情，因为他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所以他可以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情况。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那种狭隘，自己的那种眼光的短浅，所以我们不太，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不太能够领受复活的那种真实。使徒保罗在遇见了他所逼迫，他是不是后来又遇见了耶稣，对不对？这里哈，我要插出来讲一件事情哈。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基督徒了，会想到说，主不是被接升天了吗？而且坐在什么全能者的右边，好像主就不在这里了。其实不是哈，是主复活的身体不在这里了，但是主自己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所以才会有他向保罗显现的那个状况嘛。也就是啊，很严肃的说，主现在是不是在这里啊？主在这里看你听到，主在这里听我讲课。彼得呢，对遇见的这位曾经逼迫基督徒的，而现在向他很活生生的向他显现的这位耶稣，很坚定的说，基督，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样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在基督里的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0-23节。我们以前也讲过什么叫做睡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死亡是像睡了的一样，睡了不是一个状态，我们的死不是说它是睡了，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死的时候就好像睡了那个样子。但是我以前也讲过，我现在不讲哈。有四个我自己领受的，它比喻什么东西哈。现在我要特别来讲，为什么保罗会讲说是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呢？ 初熟的果子就是说，比如说在英国哈，大概很多了，很多花园，后花园，特别是后花园，也有在前面的花园，很多后花园里面都有两棵树，一种叫做苹果树 ，orchards 哈，然后一种叫做梨，那个 pear 那个不是水梨，是你知道那个西洋梨，那个有点像胡萝啊，胡芦那种，我们现在好像也有这样子的，不晓得是不是台湾有生长。Anyway， 我们叫做西洋梨，我们的梨是好像是褐色的，或是那很多的家庭里面都有这，可是呢，在外观上面，他们的叶子和长的样子很像，两种树很像。那怎么知道它是苹果树呢还是梨树呢？就当它冒出来一颗果子的时候，哦，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就是苹果树而不是梨树。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他成了罪人之人初熟的果子，意思就是他的复活就成为了我们以后要复活的那个同样的样子，知道吧？所以他更明白的说哈，他说他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面那里说，我把它比较paraphrase 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有基督徒哈在基督里面死了，但是呢，他们也在死的当下，帖撒罗尼迦说一霎时，转眼之间，就是我们死的那一刻。他不是说都就死透透的，他说都要改变。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死的那一刻，那个一霎时眨眼之间，我就怎么样，我就复活了，我就到那个，当然我的前提是我是算得配得的，而且我已经死透透的，我真的就复活了。保罗是这样的诠释，而且我觉得诠释他很有道理。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另外一边的那个强盗啊，没有像另外一边的人那样嘲笑他，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犯罪，可是他说主啊，他还称他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when you have the kingdom, when your kingdom come。 他可能想到说你以后啊，因为我听说这个强盗了，我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嘴里面，我听说啊，你以后会再来啊，会得国。他说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纪念我什么？我愿意相信，我愿意跟随你，虽然我已经快死了，但是我的心是愿意投靠你的。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今日，我以前看走眼了，以为是今夜，其实不是，是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不是第三天呢，而是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乐园里是不是装的死人啊？ 不会吧？所以保罗的话其实是有根据的，也就是当我们死的当下，我们都要改变，都要复活。所以我才会常常说，其实每一天都是复活节。我真的这么觉得，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我们每一天，当我们真的与主同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舍己与主同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复活了，就死里复活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对我们的老我，我们对我们败坏的我死去，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舍己的那种心智跟作为的时候，我等一下会讲什么叫做舍己啊，也许有时间了，我们就当下真的我们的生命就有复活的那种状态啊，就真的活了。当我们每一个跟随信靠主的末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末日，当我们的末日来临的那一天，也会是复活节。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我当时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领悟到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震惊啊，也就是会很，也不是严肃了，就很警醒的度我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每一天的生活如果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真的是舍己去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每一天的日子真的就有复活的那种，我勉强跟他讲那个 sign。 其实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做的见证，我们见证什么？见证真的有天国，真的有复活，真的有那个我们看不见，可是我们可以运用我们信心的想象力去明白圣经所讲的那个我们不知道的未来。以至于呢，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22章这里哈，当主耶稣跟撒都该人有这段辩论的时候，接下去讲了一段，现在轮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是很明白圣经的，不是明白圣经，很读圣经的，但是却没有读通的。然后他讲了，我们来念好不好？这也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啊。第34节到第40节，我们一起来念。法利赛人听见耶稣
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为什么会接连的啊？看起来好像是法利赛人听见了这个辩论了，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而是想要再来搞查，来试探耶稣，问他说，那么诫命里面，律法上面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如果你熟悉四福音的话，你会发现 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两个人，一个是少年官，一个是律法师。我在想这个律法师是不是就是这里的法利赛人。两个人同样发出了同样的问题，可是呢，耶稣的回答好像看起来是不同样的回答，其实是一件事情，其实是同样的内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先看第十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很觉得耶稣好严厉好苛刻，怎么会要求这个人做这种事情。我们先看十八章，对不起，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八节，十八十八很好记哈，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是忧愁，因为他很富足。
这个官来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里的永生，我们可以假定他知道有那个世界，对不对？有另外那个世界叫做永生的世界。好，我们回到第十章，我刚刚提的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从二十五节念到三十七节。有一个
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接下去三十，
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回答
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就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做门徒，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处，包括涂了系上自己的牲口，来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这两个人所问的问题里面都提到这个马太福音这里所讲的诫命的最大的一条，是不是？前面第十八章那个官来问，那个有钱的官啊，少年官来问的时候，他以为承受永生就是在我所有的当中再加一条。我已经从小都接受了所有的诫命，可是好像觉得还缺少一条。他以为永生是要加上去，加上我的行为，在我的行为上面加上去，多加一些。可是事实上他搞错， 不是加上一些，而是心的改造。所以他主耶稣说你还缺少，好像顺着他的话来说你还缺少一件，其实他的话中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话中不是说你只要变卖你所有的这个行为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什么意思？把所有的财宝都一切所有的都分给穷人，这是大事情，这算很舍己吧？可是最大的舍己不是这个，最大的舍己是你到底怜不怜悯穷人，也就是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所讲的撒玛利亚人。这位撒玛利亚的好人，我们常常说好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的确是很美好的一件善事，但是主称为他叫什么？怜悯他的，心里有怜悯跟外面做出来的事情很大的差别。你心里有怜悯然后去付出，跟你付出很多心里没有怜悯或是很少怜悯，外面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其实心不一样。那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的行为吗？是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分给穷人吗？不是，而是我有没有像主耶稣那样跟从主耶稣的心。主耶稣最大的心是什么？我今天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怜悯为什么会有这么，为什么会讲到怜悯？那今天早上我就特别，我就发现神给我一个，在我灵修的时候我就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往后翻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来念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好，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英文里面我是念了英文哈，他说就是发慈悲的父，这里讲到发慈悲的父，说 God of all mercies， 就是很丰富的那个怜悯，然后赐各样安慰， give all comfort， 让心里面，你觉得一个人在患难里面得安慰，是人家给他很多钱吗？他怎么样得安慰啊？一个在患难里面的人，你们都没有经过，同理，同理是发自什么？是不是怜悯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可能啊，我是撒玛利亚人啊，我可能被犹太人打个半死在路上，可是现在是另外一个犹太人被打了个半死， 他就怜悯了他，对不对？觉得让他，你是怜悯他的。所以我就在想到我自己，在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人为我的生计给我一些奉献，当然很好，很感谢他们。可是我最感谢的就是有一些人，特别是我一些在内地会的同工，他们就默默地陪我。我特别想到我一个北爱尔兰的一个同工，他不但是在我先生最后一天啊，他来陪我，就是前一天晚上他就跟我睡在那个安宁病房那里，然后他还听到我先生讲对我讲话，我没有听到，可是他听见了，我不讲了，反正就是讲对我很亲密的话语。然后呢，他隔一天我先生就过世了，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陪我。他住在墓葬，我那时候住在华盛，我一下子想不起，因为搬太多家了，住在华盛。他从墓葬每天来陪我，而且不会讲跟我讲大道理，他没有给我钱，但是我非常的珍贵，因为我心里的，因为她是单身的姐妹，但是她好像能够同理一个丧掉她亲爱的丈夫的那种心情。我是觉得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而且她这里说各样安慰的神，神赐各样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得到的安慰都不太一样，按照我们的个性，按照我们的那种性情，我们需要得到的安慰不太一样。但是神说赐各样 all comfort 来给我们，在患难中使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今年有一个德国的同工啊，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12年前就跟一个他太太过世一段时间的一个官夫就结婚了，一个很好的以前是支持他的一个弟兄啊，非常的美满的婚姻。可是呢在今年的时候去 hiking，就是到瑞士，他们住在德国，他到瑞士去跟一群人去 hiking 的时候就踏到一个，反正就 slip 就是跌倒了，然后就撞到那个岩石上面，然后就过世了。贝亚塔，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晓得要怎么样安慰他，可是后来我还是写了一段话，那我有其他的同工就不是按赞了，就说同一人，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些话，好像就是那些话就安慰了他。所以当神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被神改变然后给我们的那种主耶稣的性情，就是知道怎么样怜悯人。我的诠释是，这就是什么叫做爱人。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对不对？我们怎么爱人？就是真的有怜悯心。我觉得怜悯心这种东西非常的难得，因为我们比较有定罪心，我们不太有怜悯心。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要进到父那里去，那个世界，而且是 一个非常，那个世界是非常有爱的，对不对？有爱的那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世上，我们要操练什么叫做爱人？那爱人的一个方式，对我来讲，就是你常常去顾念那些边缘人，那些穷人，特别是穷人。实际上很多穷人呢，只是我们常常不会去看见他们，或是不会去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去看见，看见有穷人，我可以舍己，我可以怜悯的对象。然后就像那里所说的，你照着去做吧，因为他就是你的邻舍。这个邻舍也许住在英国，也许住在哪里啊？不是住在 next door， 不是住在你的隔壁，但是神把他带到你面前，就是你的邻舍。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跟随主的缘故，效法他的样式，也不是效法了，就是有了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让这个生命越来越有怜悯的生命来发展出来。比如说像美玲，她常常去关怀那些老人啊，那些独居老人，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那神要带给你去怜悯的人到底是谁呢？也许是佳琪所服侍的这些老人，也不一定了，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求神来让我们看见他们，而且去照着去做，使我们的生命是，我常常说是一个，我们变成一个 loving person， 我们这个人就是我有爱的行为，或是没有爱的行为，有机会去做，或是没有机会去做，我们本身就是成为一个 loving person， 就是成为一个很有爱的一个人。我觉得神真的会祝福我们，我们也不是说因为要得到神的祝福就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而是我们本身就会觉得很快乐，你知道。你真的会觉得很丰富，就像路加福音里面那里讲的，有些人呢、是在神面前不够富足的，很贫乏的。虽然有神赐的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活得非常非常的贫乏，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爱太少了。好，已经超过很多时间了，可是我真的是语重心长，也是对我自己的勉励，然后也提出来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要停三个礼拜不能够上课哈，到12月的第三个礼拜我们再来探讨下面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就低头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呈现在我们面前。主，求你怜悯我们，按照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很活泼的运行，让我们真明白你的话语，也真能够信靠你的大能，你的智慧，不仅在这个世界上面，也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你都有分享很深的旨意，你的心意，你向我们的意念真的非常的深。主，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聪明人，能够越来越明白你对我们的深的很深的旨意。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